恒正在彩凤楼吃花酒，却被他的家人贾四儿慌慌张张的给叫走了。究竟是什么要紧的事儿呢？这事儿啊，跟一枝花一鹰有关。所以说到这儿，咱们得翻回头来交代交代一枝花的事儿。却说一鹰在山东借粮，惨遭失败，受伤逃匿。他本打算奔桑桥过武安，在百草坪集结，可没想到在百草坪又和当地的土匪打了一仗。要说啊，凭他们的实力，打百草坪区区几个草寇根本就不在话下。可是他们从山东撤退的时候是慌慌张张的，队伍特别的混乱，除了他自己的人马之外呢，还有不少刘三秃子的旧部。打官军他们可以同心协力，但是如今一逃出来，心就不那么齐了，时常为一点小事发生争执，甚至动手厮杀。正当他们与百草坪土匪交战激烈的时候，也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刘三秃子不是东西，结果就坏事了，两拨人马竟然顾不上攻打百草坪的土匪了，自己内部打起来了。百草坪的土匪也趁机猛冲猛打，一营一看大事不妙，腹背受敌，情况万分危急，只好下令撤军。在这次火并当中啊，刘三秃子和他手下的人除了胡印忠之外全都死了，一英呢也撤到了女一英率部撤到了女娲庙，一清点人数，死伤也十分惨重，总共才剩下了27个人，所有的马匹银两和干粮都丢光了。此刻夜深人静，女娲庙静静地矗立在茫茫的黑夜之中，显得朦朦胧胧的。一钩弯月将它惨淡的光芒洒落下来，照着这些落难的人。只见男人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庙前的台阶上，有的呼呼大睡，有的坐在一旁一口一口地抽旱烟，时不时地还发出轻微的咳嗽声。一英的四员女将如今就剩下两个了，一个叫乔松，一个叫雷剑。如今两个人都受伤了，他们依偎在一英的身边，各自想着心事，情绪十分沮丧。整个庙里静极了，只有强劲的山风时而呼啸着掠过山岗，发出呜呜的响声，给这本来就很荒凉的山岗平添了几分恐怖和诡秘。听着乔松和雷剑发出了轻微均匀的鼾声，一英解下自己的斗篷给他们盖上，一个人拖着疲惫的腿走到一旁，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眼睛望着星空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这一英原是河南桐柏桐寨铺人，六岁的时候就父母双亡了，小一英没有办法，只好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。白衣庵的尼姑净空见小姑娘可怜，就把她收在庵中给她剃度了，取法名叫无色。因为无色年纪小，每天呢只是帮助师父扫扫地，搞搞卫生，照顾庵中香客上供的食品和香火钱。他虽然名叫无色，但是却越长越出色了。15岁的时候已经出落得十分标致。只是他从小失去了父母，失去了欢笑，除了做功课之外，每天很少说话，很少言笑，眉宇之间好像总挂着一丝幽怨，因此人送绰号冰美人。别说同寨铺的人呢，就是过往的商贾权贵也常常望而驻足，借口送香火钱来庵里一睹他的芳容， 也有不少地痞无赖对他垂涎三尺，不怀好意。康熙59年，靖空圆寂了，临终前，他拉着小无色的手说：“哎，我问过菩萨多少次了，都说你不是这庙里的人，是另有正果的。当初师父收留你，是看你年纪太小，无家可归。如今师父去了，你在这庙里是待不住的。听师父的话，不管是哪儿，找个好人家，还俗嫁人了吧。这也是你命里注定啊。”果然如师父所言，自从师父圆寂之后，一英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，三天两头有人来调戏，吓得一英随身总是带着剪刀什么的。忽然有一天，镇上来了个道士叫贾世芳，带着一老一小两个道士在东边的空场上演法，看热闹的人很多很多。刚刚打开场子，那贾世芳就端着个盘子开始化缘，结果转了一圈，只有一英给了一些食物，连一文钱的银子都没收到。那个贾世芳仰天长叹：“哎，铜寨铺乃是玉川道上的名镇，想不到人人都是吝啬鬼呀。”话音没落，人群里立刻有人回敬他一句：“哼，铜寨铺见过无数走江湖打法是卖艺的，从来还没见过一个不变戏法就开始收钱的呢。”贾世芳闻听此言笑了：“哈哈哈哈，说得对，欲将取之必先与之。”说着话，他来到了一英的面前：“姑娘，在下早有心度化一位女弟子，可惜呀，你华盖不全，不是我辈中人，留一卷书给你吧，好好习学，日后你自有正果。”一阵料峭的寒风袭来，一英不由自主打了个寒颤。他还记得贾世芳临走的时候说：“你是女娲娘娘座下金童，男转女身，经历人间苦难之后还归本位。”此时此刻，自己所处之地叫做福山，据说正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的地方，莫非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？那么自己是在这里归位而去，还是在这里重振旗鼓再度生发呢？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前，这里藏着贾世芳给他的那卷天书《万法秘藏》。这部并不十分难懂的书，他已经修习了近30年，里边颠倒阴阳、奇门遁甲之术应有尽有。可是令他迷惑不解的是，这本书里说的什么请神打卦呀、捉鬼捉妖啊、免灾去病啊，这些个小法术倒是每次都很灵验，大法术呢背着人演练，几乎是百发百中，每次都有效验。可是一到临阵使用呢，就不管用了，100次有99次都得失败。比方说上阵之后用定身法定不住人，撒豆呢也根本成不了兵。自从雍正元年，桐柏县以妖术惑人为名派兵捉拿于他，他逃窜之后就正式扯旗放炮造反了，立真主竖大旗要替天行道，和朝廷公然作对。在九峰山他失败了，只身逃往湖广江西严法收徒，结果又失败了。20多年来只有易容术对他起了作用，虽然今年他已经是40多岁了，但看上去 仍然如同妙龄少女一般。一般的人根本就猜不出她实际年龄有多大了。正在沉思，一个女子打断了她的回忆。圣使，一英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雷剑。哦，雷剑，怎么起来了？我在这守着呢，断然不会出什么事儿的。是不是太冷了？不，圣使，不算太冷，是韩梅和唐河他们有消息了。你看，一英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山下一看，果然，深不见底的幽谷中燃起了一道弧形的篝火。此刻，燕如云、胡印中和黄甫水强看见了火光，也都围了过来。雷剑着急地问：圣使，怎么办呢？要不要点火回应他们呢？还没等一英说话呢，燕如云先开口了：不，圣使，不能点火，这里一点火，几十里地之外都能看得见，万一叫官军发现了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，不如派几个人下山接应他们。黄甫水强马上打断了他的话：哼，上下山有二十多里地呢，他们见不到我们的信号，能老在原地守着吗？这地方偏僻得很，方圆几十里地都没人家，大股的官军还在长治以北呢，小股的绝不敢来招惹。圣使，我看还是点火和他们联络的好。燕如云隐隐约约觉得这个黄甫水强老是在和自己作对，便在一旁冷冰冰地说：哼，要是点火招来了官军，我就先割了你的舌头。这黄甫水强是一枝花刚刚起事时候的首领之一，在桐柏大寨里的威望特别的高。自打燕入云来入伙呢，一来他的武功好，年纪也比黄甫水强大那么几岁，在江湖上的名号也十分响亮，所以深得一英的器重。二来这燕入云不但对一英忠心耿耿，而且还有那么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搅和在里头。这些个黄甫水强都看在眼里，凡事已经容让了许多许多了。可是渐渐的，燕如云觉得自己在大营里已经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了，每每有些颐指气使。黄甫水强虽然心里不痛快，但是为免于冲突也都忍了。可是如今在这非常时期，他燕如云还要摆款儿，黄甫水强不由怒火上冒，说道：怎么着，难道谁封你当总管了吗？这么多年我一直忍让着你，以为像你这样富贵人家的子弟能到我们堆里来不容易，就事事处处让着你，你可倒好，以为我怕你，就是因为你非拉着圣使去江西，咱们才倒了这么大的血霉。在桐柏山好好的，几千人盘个大寨子，官军围剿十几次都动不了我们一根汗毛。哼，要不是瞧着圣使的面子，兄弟们早就把你剁成肉酱了。燕如云也怒目而视，冷笑一声说：呵呵，剁成肉酱说的容易，就怕你们没这个本事。哼，充其量不过是个土寇。土寇怎么了？我们就是土寇，我们虽然是土寇，可是就知道效忠圣使，没有别的心肠。见燕如云还要说话，一英断喝一声：行了行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争吵个没完没了的。胡哥，你的意思呢？这胡印中啊一直沉默不语。自打入伙以来，他虽然深得一英的信赖，可是那个燕入云却好像处处不能容他。平常只要多靠近一英一点点，他就醋性大发。后来胡印中也看出来了， 一英对这个燕入云呐、不仅是器重，而且的确有那么点私情。燕入云和黄甫水强各有各的人马，各有各的势力，这一点胡印中也看得清清楚楚。自己呢就不同了，毕竟是个外来户，来的时间又短，所以他才不愿意轻易搅这浑水呢。此刻听了一英的问话，胡印中沉吟一会儿才说，依我说嘛，还是联络一下的好。一来他们毕竟是自己兄弟姐妹嘛，打散了好不容易联络上了。二来咱们对山下的情形也不了解呀、他们上了山正好可以听听有什么消息，好决定下一步怎么办。当然了，这样也可能会引来官军。不过依我看，官军未必就在附近，就算在也未必有那么大的胆量。一英点了点头，说的有道理。点火，叫韩梅他们火速上山。好了，其他兄弟都去歇着吧，咱们几个得商议一下，看看下一步究竟怎么办。除了几个核心人物，其他的人都回到原地休息去了。一英看了看留下来的人，大家都在沉思，谁也不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燕入云才说，哎，我们现在吃亏就吃在没有钱上，咱们山上的规矩是不准打家劫舍，可那是在桐柏大山里呀、咱们自己种一点粮食打打猎也就对付过去了，可如今不同了，如今是在外边，那没有钱怎么办呢？要是能打他一个大富豪，我们就能撑起架子了。胡运中接过话茬说，还有咱们老是这么跑也不是个办法，不管怎么说我们得先有个窝。梁山好汉也吃过败仗啊，但是一进入水坡，官军就拿他们没办法了。我入伙的时候咱们还有几百人呢，其实官军并没有杀我们多少人，大部分都是打散了，得赶紧找个地方安顿下来，这样散了的人也都能找回来了。燕入云看了他一眼，我们不是一直在找窝吗？只是如今我们的力量太弱，打不下一个像样的寨子。黄甫水强好像专门和燕入云作对似的，轻轻咳嗽一声说，可是我们找的都是人家的窝，桐柏倒是我们自己的窝，到头来怎么着还不是轻而易举就丢了。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，何况我们如今并不强呢。一英一直在静静地听着，他倒和众人的想法不同，他在想，难道是朝廷的气数未尽，还在蒸蒸日上？但是他马上就否定了自己的看法，我是替天行道的圣使，怎么可以长他人的威风呢？想到此，他缓缓地说，几位说的都有道理，眼下我们必须得想办法站稳脚跟，我看我们还是回到桐柏比较好，我们本来在那儿就有根基嘛，那里连着大别山又连着伏牛山，进可攻退可守，进退自如。至于粮饷嘛，我们可以先在直隶山西结他几个大户，分些福财给老百姓，细软呢我们通通带走，将来的粮饷只能从官府身上打主意，要是一味的打家劫舍就违背了我们的教义，那不也成了刘三秃子那样的草寇了吗？我们眼下虽然穷，但毕竟还是王者之师嘛。刚说到这儿，一个喽啰气喘吁吁地跑来禀报，圣使圣使，韩梅唐和他们回来了，还带了30多个兄弟呢。什么？30多个兄弟？ 有外人吗？回圣实话，一个外人都没有，都是咱们自家兄弟打散了的。一英精神一振，好，看来咱们的气数未尽，走，我们瞧瞧去。众人刚要起身，唐和韩梅带着30多个人踉踉跄跄地过来了。借着篝火，只见他们俩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。二人见了一英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唐和哽咽着说：
圣使，圣使，我们没有打好仗，70多个兄弟只回来了30多个。
韩梅也说：
我们和圣使失散了6天，天天都在打听圣使的下落，可是又不敢明着打探，都是白天躲起来，晚上才出来走路。我们又不熟悉道路，还怕被官军发现，我们……
说着嚎啕大哭起来。一英听他们虽然说得语无伦次，但是也能体味得到他们一路上历尽的艰辛，急忙上前扶起他们，安慰他们说：好了好了，回来了就好啊，刚才我们大家已经商量好了，还是打回老家去，先在桐柏扎下根来，慢慢跟朝廷周旋。此处不可久留，河南是我们的老盘子了，只要有了粮饷，人马立刻就能拉起来。韩梅一听粮饷两个字儿，不由眼睛一亮，哎呀，你瞧，哎呀，我简直是昏了头了，见了圣使光顾着高兴伤心了，倒把正经事儿给忘了呢。圣使，南京黄武站来了人了，说有一趟大买卖，朝廷在金川打仗，要运65万两银子到四川去，现在已经到了石家庄了，因为是秘密押运，所以他们没派大队官军护送，请圣使想办法，咱们结下这趟镖银。一英还没说话呢，燕入云已经激动的脸上放光了，迫不及待地问：是吗？有这种事？那押运的是谁？黄武客栈在南京是什么身份？怎么会知道这么重要的消息呢？说到这儿，他猛然意识到这些都是自己不该问的，急忙打住了话头。一英看了看韩梅，问道：那来人呢？
我没见着，当时我到老茂客栈打探圣使的下落去了，事后是二赖子告诉我的。
哦，他说没说这些银子过路了没有？
他说肯定还在石家庄，老茂家已经派人瞄上了。
那由谁来押运呢？
听说官府啊是按省递交，暗地护运，南京那边已经派了个高国舅到郑州接镖，负责押运的叫黄天霸，是直隶黄家老镖行的。
一英的眉骨挑了两下，一抬手说：好了，余下的我知道了，你们到那边歇着吧，乔松胸前受了伤，也该换药了，你们去照看一下。
是。
韩梅和唐和躬身一礼，便退下去了。一英见雷剑也要走，急忙叫住了他：
哎，雷剑，你留下。
说着看了看众人：
你们说这银子咱们到底取不取？
燕入云头一个说：取，这可是黄镖，结下这趟镖够我们享用多年了。
黄府水强也被60多万两银子撩拨的心里发热，
说道：我看也是先结下来再说，这个机会太难得了，一来从石家庄到四川路途遥远，而且山高路险，二来又没有大队官军护送，这些都对我们结镖有利呀。
燕如云接过话茬又说：
对呀，圣使，只要有了银子，什么事儿都不愁了，竖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。 胡印中觉得事情未必那么简单，难道说官军就那么傻，能容你们从容不迫地劫了银子再招兵买马？可是他知道自己在这儿身单力孤，人微言轻，要是说了反对意见，马上就得得罪人，何苦呢？所以也随声附和说，劫镖银嘛，我是没说的，就是咱们得多想想退路，劫了镖银以后怎么办，凡事都要有个章程，到时候就不至于手忙脚乱了。燕入云见大家都赞成，十分高兴，好，这几天我们就养精蓄锐，好好休整他几天，吃饱喝足了，我们好大干一场。